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概是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之一。即使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也说不定你多多少少听说过这段圣经，就是关于爱的事情。那么在很多的结婚典礼当中，也常常是新婚的夫妇最喜欢用的一段圣经。不过一方面它是一个很流行、很大部分人知道的一段圣经，可是却是一方面很不容易做到的圣经，因为这边所提到的标准好像是高到一个地步，很多人觉得似乎是达不到的。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我们常常在说这段圣经关于爱的事情，可是一方面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位置，因为十二章前到恩赐的事情我们前两礼拜在说的，以及以后两礼拜会提到第十四章，都提到属灵的恩赐，然后忽然间中间夹了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提到爱，似乎有点突然。那么为什么放在这里？同时这段圣经如果从上下文来详细的来看，仔细来看的话呢，也会发现今天我们对于爱的一个理解，特别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了解、我们的认知可能仍然是一个片面的。那么这段圣经的里面，它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提到一些爱在一些光景当中，在一些所谓的善行或者好行为的时候，当他缺乏了真诚的爱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他提到说，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他所提到的说万能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其实就是在讲前面所说的属灵恩赐当中的一些。所以事实上他提到了好几种所谓的属灵恩赐，这些恩赐有些是神机骑士类的，有一些可能是没有特别神奇的作为，但是也是被众人所看为好的。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提到了很多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可以用来侍奉人，这些恩赐是为了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张的。有些是出自于超自然的能力，有些是天然的能力，但却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一切的一切没有真诚的爱，都成为没有价值的事情，也成为因为这个人没有真诚的爱，所以所做的在神看来算不得什么。所以他提到了什么呢？方言，我们提到说方言，然后他提到先知讲道这方面的恩赐也是一样，还有提到明白各样的奥秘，可能是提到前面所说的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一类的事情。另外还有全备的信，因为前面有提到信心的恩赐，也有提到说有那种爱心的恩赐，或者说慈善的恩赐，他把所有的捐献出来周济穷人。也有些人为主的热心到一个地步，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一切的一切在基督徒看来，在世人看来都属于是非常好的，但保罗故意用这种很夸张的方式来说，这一切若是没有，或者说不是出于真诚的爱心，都成为无用，在神看来一无所有。所以他说前面提到说方言，他甚至提到说好像是一种天使的言语，因为方言一般来讲都是一种人间所没有的语言。那当然是不是方言一定是天使的语言，因为如果是方言是天使的语言，他后面提到说在第八节，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如果是天使的语言，应该说我们将来到了天堂所说的就是这种话，因为那是天使的语言，但好像连方言到天堂也没有了，所以好像又不是。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说方言，一种方言不是广东话、荷兰话那种方言，是一种我们叫的舌音，一种人所不能理解的，甚至你认为这种方言好像是天上的语言，像天使所说的语言， 但他说，就算是你能够说出天使的语言，但是却没有真诚的爱，你不过像那个明德罗讲的八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有先知讲道的能力，就是说你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得非常的清楚，好像先知讲道一样，同时你能够明白各样属灵的奥秘，你也有各样的全备的信心，极大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这样的信心好像是不容易的。他说就算你有这样的信心又怎么样，因为没有爱，他说就算不得什么。如果你的爱心大到一个地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也就是说你不是捐一点钱去周济穷人，你是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他说仍然可以毫无价值。甚至有一个人，他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是那种好像宗教上的狂热，宗教上的那种热心的奉献，但是仍然是没有价值。所以这一切的东西，他用很夸张的方式来形容说，爱是无可或缺的，爱是无可或缺的。这是为什么他放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两章谈到恩赐的时候，中间忽然加进一个爱。因为既然恩赐是神所赐用来侍奉神，也是在教会中侍奉人的，如果没有爱心作为一个基础，这一切的事情都成为完全毫无意义的，没有价值的，甚至有可能是有害的。他强调的是这一点，没有爱心的时候，这一切的恩赐会变质，这一切的恩赐会导向于完全错误的方向。你也可以说一些属灵的恩赐是容易被仿冒的，换句话说，属灵的恩赐应该来自于神，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知道撒旦魔鬼也会给人一些东西，我们不称它为恩赐，因为我们把恩赐定为从神来的。可是魔鬼撒旦他不会给人有过人的口才吗？你想魔鬼撒旦不会给一个人有一种过人的魅力，可以吸引群众跟随他吗？你想魔鬼撒旦他不能够给人有一种特别的好像是爱心，好像是什么，以至于人家崇拜他吗？如果你不认为魔鬼撒旦做到这点的话，那恐怕是你太天真了。我常在思想历史上许多我们今天列为不是英雄，叫做枭雄，也就是那些极有魅力可是做尽坏事的人，有时候常在想，如果不是魔鬼撒旦在后面帮他的忙的话，希特勒能够那么样容易的迷惑几千万的德国人吗？每次我看到纪录片里面，当德国希特勒出场的时候，全场几千万的德国的，从年轻到年少的到老的，所有人对他死心塌地的崇拜，请问这是什么？如果不是魔鬼撒旦来帮助他，给他一种过人的那种魅力的话，只是凭着一些人天然的本能吗？这些人我们认为他是不世出的天才，只这个天才却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神能够给人一些过人的能力来侍奉神，我们称他为恩赐。但是魔鬼撒旦同样可以给人几乎是一样的能力，只是却是不是用在侍奉神的，却不是在建立教会的，却不是在行善的，却是用在做破坏性的事情，但他仍然是过人的能力。我绝不怀疑李洪志的背后有魔鬼撒旦的能力，否则1992年到现在不过10年，他能够号召百万的、千万甚至更多的人来跟随他，难道只是天然的一种能力而已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想是你太天真了。你的声音上是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一切过人的能力的背后，它必然来自于超自然能力，来自于超自然的来源，不是出自于神就是出自于魔鬼。好像刚才我们跟小爱唱的诗歌已经说了，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如果一个人有过人的能力却没有爱，也就是说就没有神，请问这个能力从何而来？必然不从神而来，那从哪里来呢？是他天然的能力就有的，是他从学校学来的。你可以了解希特勒的能力 过去历代当中许多很有魅力的人，但是后来证明他是个坏人的时候，我相信他这些东西都不是从学校学来的，不是父母教他的。他固然有一些天赋的能力，可是必然也有超自然的来源给他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触目惊心的事情。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你会看见，因为他说的说方言的事情，先知讲道的事情，明白各样的奥秘知识，这是指的一种属灵的知识，属灵的奥秘。他有信心，他可以奉神的名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但他说却没有爱。甚至有时候我很难想象的是，一个人舍己身为了信仰被人焚烧去殉道，他下面却说却没有爱。没有爱，一个人为信仰殉道怎么可能呢？但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那是绝对可能的事情，绝对可能有人愿意把自己献身作为一个殉道者，是被信徒所盲目崇拜的，但是却是没有爱的。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写宣教历史，就谈到在过去教会发展的过程中，神怎么样透过一些信徒把福音传到各地各方。在谈到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都大概知道公元后300多年，312年左右，君士坦丁他成为第一个罗马皇帝里面信基督教的。在这个之前，基督教受到严厉的迫害，有无数的基督徒殉道。可是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基督徒当中是有一些人热心于为主殉道的。当时皇帝下令要抓害基督徒的时候，要抓去喂狮子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的麻烦在哪里，不是抓不到基督徒，是有太多狮子不够。一个狮子能吃几个人呢？如果几千个人上去给两只狮子吃好了，那狮子看到1000个人，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可能只是咬个叫两个三个。可是那个时候当他们要抓了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说我，一方面是为真理的热心，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所有的殉道者都是当时基督徒顶礼膜拜的对象。正如今天在巴勒斯坦那些要搞自杀炸弹的人，当他们炸的时候，不管你认为他是恐怖分子，不管是什么，在巴勒斯坦难民营里面他们是英雄。所以前仆后继，很多人排队等着上阵去自杀的。可是真正的出于爱吗？真正是出于为信仰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到了君士坦丁做了基督徒的第一个皇帝之后，从此以后没有殉道者，很多的基督徒非常的失望。你知道失望是什么呢？再也没有殉道者了，因为基督徒做了皇帝了，基督徒受到保护了，从此以后没有殉道就没有英雄了，怎么办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基督教里面所谓的苦修主义，跑到个山洞里面去，不吃不喝，受苦受难。哎，那是在公元300年之后另外一种的殉道者。他虽然没有人杀他，顶多自己杀自己，没有人逼迫他，顶多自己逼迫不自己，他就挖个山洞在那里面，哇，他想说这个人真是爱主啊，你看啊，抛妻别子从罗马跑到埃及，跑到中东，真的是鸟不下蛋的地方，那有一个荒漠里面挖个山洞在那里面啊，独行祷告，好伟大。哎，没有殉道者了，开始有隐居者，大批大批的人进了山洞。再过几个月我会去土耳其走一趟，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是观光客必去的地方，他说我们圣经上叫做加伯多加。加伯多加那个地方，他说有很多很多的山洞，你会看到一个山里面几千个洞，都是当时的隐居者在那边隐居的，每个人一个洞。当然我不是神，我不能说所有进山洞里面在那里苦修，在那里默想读经祷告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不敢说，我也不敢怀疑他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虔诚。 但是我敢说其中必然不全部都是出于真诚的信仰。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若舍己身进入山洞，不吃不喝进食祷告，若不是出于爱，与我无异，与神无异。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保罗把这些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得仔细想想，我们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宗教上的虔诚的事情，甚至是被基督徒鼓掌的事情，有多少是真正出于爱的？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爱是无可取代的，爱是无可或缺的。但是所有的慈善的行为，所有的宗教的狂热，都可能是仿冒品，都可能是假的，只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耶稣也说得很清楚的，当你进食的时候不要给别人看到，因为当别人看到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你的赏赐，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这就是所谓宗教虔诚，你可以做的全部人都鼓掌。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关起门来在内室里祷告，你不要在公众的面前祷告。当然意思不是像刚才东红在这边领大家祷告，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有些宗教上很虔诚的人是故意在大庭广众当中做最长的祷告，用美妙的词句。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就是众人的掌声，但是上帝的赏赐就从此就没有了。你就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也有很多宗教的仿冒品，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仍然有可能有同样的事情。第四节到第七节接下来就提到一些爱的特质。通常结婚典礼没有人念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结婚典礼的时候不会说、哦、你跟你的新娘子海誓山盟，如果没有爱算不得什么，人不会这样讲的嘛，对不对？所以每次开始念都说念第四节，结婚典礼都会念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句话是最常需要念的。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对你的老公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一辈子的。忍耐一天是容易的，忍耐一年勉强，三十年是很难的。对很多人结婚三十五年以后终于离婚了，人家说结婚了三十五年你都快七十岁了还结婚还要离婚干嘛呢？他说我就是已经忍耐了三十五年终于受不了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结婚第一年会离婚，结婚三十五年也会离婚，因为他缺乏恒久的忍耐，他只有短短的忍耐。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称它为二四八不。国内来的你都知道，国内最喜欢有这种东西的，什么三个，我都忘记江泽民讲了几点了，江八点还是江五点什么之类的，然后一个是三不一事什么之类的，不过也很好很好记就是的。所以我就告诉你，二四八不加起来是十，两个四是什么？当中文跟英文又不一样，英文来看起来是二四八不，那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三个四七个不之类的什么之类的。两个四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我们中文翻译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英文里面是love is 这个恒久忍耐它有个 is， 那第二个这个恩慈也是有个 is， 所以它两个是，后面连续有八个不，第八个最后一个呢是有点特别，因为它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这两个是合在一块的、啊、不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喜欢真理，而是两个是在一块的、啊、这最后再讲。这边所列的，因此保罗是在谈到爱是什么的时候，基本上不是爱的一个定义，一个 definition， 这是爱的一个表现，你可以这样讲，它应该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同时他用肯定跟否定来表达。那为什么只写两个肯定爱是什么，然后讲了八个不是什么，很有意思。印度人他们要表达一个很高的东西，很难描述很难了解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用 no no no， 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从来不告诉你是什么，是印度文化特别的地方。所以印度人你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发现、啊、连印度人讲话连不是 连是都表达成像不是一样，懂我意思吗？你跟印度人讲话、啊、 你同意吗 ？No， 他不是 No， 他是 Yes， Yes， 头一摇。那我们中国人就是 No， 他不是 Yes， Yes， 所以头是 No。我发现他们讲话是这样。有一次我们跟他们开会讨论一个技术专利的问题，他们来个代表团五个人，我们台湾的代表团五个人，然后我们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讨论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对方在听着，那我们都很注意对方的表情，因为我们中国人很会看这个的，看你说听你说的话，还看看你的表情来猜你真正的意思。每次我们讲到重要的关键的时候，那五个人都一致摇头。开到中间一半的时候休息，我们的代表团，因为我是总领队，我们代表团说，糟糕，今天谈判不太顺利，怎么了？每次谈到关键的地方，那五个印度人都是好像他也没说话，他只是头这样啊，是 no no no。 他说下一场一摊牌你就知道了，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这不可以那不可以的。还好我那时候呢乱看很多东西，东看西看，我对印度人虽然不太了解，我也第一次接触过印度人，也是跟他们这样正式的谈判。我说据我所知，印度人说 yes 的时候都会摇头的，所以他们所有人一致的摇头摇头摇头，很可能答案就是 yes yes yes。 我说没关系，休息完了喝完茶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进去坐下来，还没开始继续讨论，我就先问第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问题要请问各位，刚才我们所说的你们都同意吗？那五个人 yes。 我再问一次，我说原谅我再问一次，因为我们的 body language 这个肢体语言不太一样啊。我要确定当你说 yes 的时候，你真的是摇头这样 yes 还是 yes？ 印度人看看我 yes。 我说容许我问第三个问题，我必须要真的搞清楚，你真的是从心里说 yes 而不是嘴巴说 yes 心里说 no。 我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只有说 no 才会摇头的，对吗？ yes。 OK， 澄清了。所以印度人是每次说 yes 的都会摇头，不过他们改不过来，所以要他照我们中国式要点头不要摇头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不过我了解了，所以如果你读佛经，释迦牟尼说什么的时候他常常说几句话，一种是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说不出来的，说出来那就太普通的东西了，很高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所以每次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哎，就是很高的东西了。要不然他要说什么？就说真理不是什么，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他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是什么，这是一种说法。我想大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很多的真理要表达的时候，你要说出它不是什么，比它说出它是什么容易一点。但是也常常有个作用，当他说它不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会纠正一些我们容易产生的误解或偏差。所以他这边说了两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只有两个肯定，爱是需要很久忍耐的，爱是又有恩慈的。也有人说哈，其实这段圣经你把爱这个字换成什么，换成基督，耶稣基督，读下去的话非常的通顺。耶稣基督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基督不嫉妒爱，耶稣基督不自夸不张狂，他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耶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非常通顺。你下次再试试看，把你的名字摆上去练练看，那就非常不顺了。你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是不自夸不张狂，你会不做哀求的事吗？啊，尤其你老婆念你的名字放进去的话，可能练不下去了。但这就在这里，它不是讲定义，这是讲你的表现。如果你有爱你就应该像这样，如果你没有这样那就不是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的确要有这样子的。可他下面说什么？爱是不嫉妒。 我说过十三章是放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中间，是谈到恩赐的时候。什么叫做不嫉妒？爱是不嫉妒，不嫉妒别人所拥有的，恩赐上也是如此。我会不会嫉妒别人所拥有的恩赐？爱是不嫉妒。我会为神所给他的恩赐，为他拥有这样的恩赐感谢主，但是我不会嫉妒的。什么时候会嫉妒呢？嫉妒的时候你就会说，那还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会讲一些叽里咕噜的方言就是，谁晓得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嫉妒，所以出于这样的话，可能某某人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譬如说他可能有先知讲到的恩赐吧，又怎么样，会讲了一些话，口才好，那没什么，这就是嫉妒。你嫉妒别人所拥有的恩赐，以至于你的反应很可能反映出你对他的不接纳。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什么意思？爱不会因为自己拥有什么恩赐以至于以此为夸口。张狂就是英文叫做 show off， 什么 show off？ 跟你的孩子一样，你的孩子有时候小孩子嘛很天真，他心里有什么就会说出来。如果他穿了一件新漂亮的衣服，他就到你面前秀一下，转两圈给你看，这叫做 show off。我们会不会因为我拥有某种的恩赐以至于有张狂有自夸的表现？我们提到过恩赐，恩赐在属灵恩赐或者说灵恩运动或者说灵恩派的教会在教会中从产生一些纷争，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不是全部但有一些拥有某种恩赐的弟兄姐妹会有一种自夸张狂的表现，以至于让别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受到一种怎么讲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你听过吗？ 我听过，常听到这样的见证。有些见证说 他经历过什么特别属灵的恩赐，或者说他说过方言，或者他有特别的一种圣灵的感动，觉得哦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他就问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大部分人都没有啊，好可怜哦，好可怜哦，你们都没有哎，哦，感谢主我有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 show off， 这叫做张狂。他会让所有其他基督徒觉得你是二等公民，你怎么会没有呢？恩赐是神要给人的吗？对了，神爱谁就给谁吗？为什么你没有？因为神不爱你哦。为什么神不爱你？因为你不爱神呢。感谢主，我爱主，所以神爱我，神就给我这个啊。你知道吗？讲下来结果下面听起来都觉得真的耶，哎呀，我做基督做了15年好像白混了，怎么搞的呢？怎么连有这个连有那，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你想说神给人都有恩赐，你是有这个原因，也许都不一样，但总是有。可是有些基督徒回家越想越不对，我真的一样都没有哎。然后你怎么办？一种对神很生气，上帝你怎么很偏心呢、啊、每个人都给了，有些还给5样呢，我一样都不给我啊，对不对？一种呢就觉得很自卑，哎呀，大概是我离上帝太远了，所以呢我不爱他，他还不爱我，所以呢别人都给就不给我。我呢，我给你红豆汤应该给，带来的后果。真正的爱不张狂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就是说不做一些事情会让自己以后感到羞愧的，不一定是道德上犯错，包括我做了一些事情以至于像我刚刚所说的让你的弟兄或者让你的姐妹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样的话，然后事后你觉得很懊悔羞愧。如果是出于爱心的人，你会敏感去注意到别人的反应，以至于不会做这些事情让你事后感到羞愧的。你不会以自己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不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爱它不是自我为中心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他能够对自己能够有所控制有所节制。不计算人的恶什么意思？其实原文应该说他是不计算，不计算人的恶，但也不计算你自己的善。中国人也有这样说嘛，哈，做真正会行善的人是施人胜勿念，你送给人的时候不要常常记得，受施胜勿忘，别人给你恩典千万不要忘掉，可是你给别人的不要记得。 以前我在台湾有个教会，有个老姐妹，她有一个好习惯，她每次有一个黑色的本子，那个黑色本子是记得清清楚楚哪一天她送给人一只鸡，她送给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隔一段时间就有翻过来啊，弟兄，我还记得5年前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给了你一碗红豆汤，记得吗？那个人都吃掉，都忘掉了。哦，有吗？有有有，我记得这，你看看，这种叫做计算。所以你会牢牢的记得我给了你什么，然后我就等着你哪一天给我什么。那为什么都没有呢？我给你红豆汤，你应该给我燕窝的，怎么什么窝都没有？你知道吗？不计算，不计算你所给别人的恩典，但是也不要计算别人可能伤害你的地方。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不计算人的恶，但是也不要计算你所给别人的恩。你看中文的人的恶旁边，中文圣经旁边就有点点点嘛，就是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没有说计算人的恶而已，也包括不要计算你自己对别人所有的恩典也好，或者是施舍，或者是帮助。爱是不计算，特别夫妻关系结婚典礼，我一定要说不要计算。特别是中国人，中国算术太好了，美国人算术比较差一点，也许不会计算，中国人算术很好，所以吵架都会记得15年来你做过多少什么事情，我样样都记得。结了婚了，就要样样都要忘掉，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夫妻吵架，就会从谈恋爱的时代就一直讲起，一直讲到结婚之后，然后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月，然后常常吵架的时候，结果都是这样，别人做的坏事都记得一清二楚，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通通不记得，然后就两个字鸡同鸭讲。那如果我们做和事佬的话，这边在说啊，你不知道啊，庄牧师他当年哒哒哒哒哒，然后又问真的吗？有吗？没有啊。然后他说但我记得他说了什么，好好好，有一点，你有吗？哪有，乱讲。所以讲到最后你怎么去评理呢？真正的爱是不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爱心，你就愿意赦免，愿意饶恕，愿意遗忘。饶恕跟遗忘 forgive and forget 常常是连不开的。很多时候在电视上看那个所谓 talk show 啊，就那种啊，然后那个人说那个人做了件坏事啊，最后他会说 OK 我会饶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I will forgive but I will never never forget 这叫做饶恕吗？饶恕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 没有遗忘就没有真正的饶恕。如果永远记得，那请问你的饶恕在说什么？那是一个廉价，那只是嘴巴说说的饶恕而已。说饶恕当然很简单啊，没问题，饶恕。不过我会记得你的，我会记得你的。嗯，这辈子你别想我要对你怎么样，这叫饶恕吗？不计算。但是第六节，在这整个的里面，他利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结束。他说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句话的里面我觉得一个很有深意的，就是说爱固然是一个美德，不过特别在基督教的圈子里，甚至在一般的社会上，爱是一个最腐烂的一个字。我们可以说我爱这个我爱那个，那在说爱的时候常常是一种很肤浅的，常常是一种很轻率的。但是他这边提到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因为爱仍然是有原则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你对你的孩子有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管教的。你管教你的孩子，你打你的孩子屁股的时候，不是你不爱他，常常是爱的一个最高的表现。为了怕他长大变坏，所以你必须管教他。你从来不管教你的孩子，从来不这个该打屁股打屁股的话呢，你是不爱你的孩子，不是你爱他。爱是不喜欢不义，你不喜欢你的孩子做错事情，爱有的时候你要说 no， 你要拒绝他所要求的事情。爱只喜欢真理。我有时候教会弟兄姊妹常常知道哈，管教孩子的事情呢，我常常是理论家，不是实行家。我太太师母她是真正的实行家， 所以我的孩子呢，我从来没打过，不需要轮到我打，我只要站在旁边，我也不必吆喝，好像做拉拉队一样，打得好，打得好，我也不必这么做，只是他在管教的时候呢，我至少不会说，哎，别打，别打，这种就是麻烦。所以我们做讲座，谈到管教儿女的时候，第一个忌讳，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同心，一个要打，一个说护着，不能打，哎，你这样一搞下来，你孩子就毁了。两个人一定要同心，有不同的意见进到卧房里，门关起来，你们两个就讨论，当着孩子的面，一个要打，一个要护，你的孩子就准备毁了。所以呢，我在太太的面前从来不说什么，只是支持。不过孩子管教的不错，所以呢，我很少要出手的，不但不要出手，我连出口也不会出口的。有一次啊，我小女儿高中还没有毕业，Junior 就是高中的倒数第二年，那最后一年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毕业舞会 prom， 对不对？他还没有轮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是他最后第二年，所以他有他认识的朋友毕业舞会，想要邀请他去，所以他想去。那么他是 Junior， 是人家是 Senior 要请他去，那我们说可以啊，你去啊，要 prom 要穿漂亮的衣服了，衣服没有问题。谈，最后碰到一个问题。我说11点钟回家，哦，那不行。人家在学校正式的舞会可能10点钟、10点半结束，然后还有会后会啊，那才是重要的，哪有11点钟回家的呢？所以一直在谈判，11点钟太早了，然后1点钟可不可以？1点钟不行，12点半可不可以？不行，12点可不可以？11点半可不可以？不行，就是 no 啊，他就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然后呢，跟我太太两个人就是扭来扭去。太太是，你知道我太太是这样的，铁口直断，就这样，没话说了。哎呀，我女儿就在那别扭了半天，最后我看了，我不出手不行了，我就跟我女儿说，来，我带你去 shopping 买东西，然后呢，我再跟你谈。所以那天我带她去买东西，买完东西，所以那天我故意带她去，所以我太太不在。然后买完东西。回来上了车，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等一下，我想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们再回家。”我说：“好，妈妈说了，要你11点钟回家。你姐姐她毕业舞会的时候也是11点回家的，没有什么道理。你姐姐她自己的毕业舞会11点钟回家，而你参加别人的毕业舞会，你却要求11点钟之后。”我刚刚讲了一些道理，讲完了之后呢，她基本上还是不太服气。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女儿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从来很少对你说 no 的，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我必须说 no。 I hate to say no to you， 我用英文跟她这样讲，我很不愿意对你说 no， but I have to。 No， no later than 11PM。 讲完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我自己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实在很好像很不忍心或者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 no， 拒绝她的要求，可是我说我必须说 no， 别说了，你不要跟你妈争了，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已经结束了，11点回来，要不然就不要去。我女儿一看我眼泪都流下来了，他点了头 ，OK， 不提了，11点。结果呢，他根本没有去参加那个 prom。不是他后来为了11点的事情不去了，后来是那个男孩子变卦了。那男孩子呢，也没有请别的女朋友去，都没有。那个男孩子忽然间觉得说，去 prom 没意思。那忽然间告诉我女儿说，我不去了 ，sorry， 所以你也别去了。不过到了我女儿去她的 prom 的那，她毕业的时候呢。他会想想，是啊，干嘛呢？不去了。不过呢，我们就白白送他一件漂亮的衣服而已，那衣服都买好了嘛，结果他也没穿。不过我的意思是在说，有的时候为了爱，你必须说不。你不是说不的时候不爱他，而是有的时候为了爱你要说不。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同样，当你把耶稣 放在这里。耶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谈到前面的爱的部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觉得很贴切。耶稣的形象就是这样，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不自夸，不张狂，啊，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完全对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耶稣是吗？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情，在我们人看来，不像是有爱心的人会做的。他可以容忍罪人，他与罪人睡立一起吃饭，然而他却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他连续说了八个祸，祸灾法利赛人呐、啊！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啦！哇靠！那些话如果拿出来今天说，你说哪有一个牧师敢对他的会友的任何一个人说：“你有祸了？”你要怎么想？那个牧师马上炒鱿鱼了。可是这是耶稣讲的话哦。那耶稣为什么对这些所谓的罪人啊、税吏啊、这些娼妓啊，哎呦，好有爱心哦？可对另外一些人也是人呢，为什么讲话那么严厉呢？你就知道，爱是不喜欢不义，爱却是喜欢真理。耶稣一方面爱人，他医病赶鬼，做一些事情帮助人。可是你也不要忘记，耶稣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人要认罪。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妇人行淫被抓来，然后那些人就拷问耶稣，耶稣你说怎么办？摩西的律法说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他，你说我们石头都拿好了，就等你说一句话打死他。耶稣说什么？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吧。这一说，哦，没有人敢打。我们都记得那段故事，可是很少人记得那个故事最后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都把故事叫做断章取义，就后面没有说。当众人都走的时候，耶稣对那女人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女人说没有。耶稣说什么？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什么意思？你犯过奸淫，人家几乎要打死你，现在他们走了，从此以后不要再奸淫。他难道没有说那女人有罪？当然有罪。他只是那一些人好像是假仁假义的，觉得我是道德上的正人君子，所以我拿石头打死他。耶稣说谁没有罪你就打他吧。可是耶稣纵容那个女人的犯罪吗？没有，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也记得那个故事，在井旁的，他打水，然后耶稣跟他讲到活水，那个故事我们都很记得。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讲到一半，那个女人已经动心了，说：“哎呀，活水太好了，给我！”耶稣马上就给他。如果你传福音的话，有个人说我要得永生，你赶快就马上给他施洗了。耶稣忽然间话题一转，叫你的丈夫来，剧情就急转直下。讲他好好的，干嘛讲我丈夫？如果你今天在美国社会，你要跟人传福音，传 ，Are you married？ 你结婚了吗 ？Are you divorced？ 你跟别人同居吗？你跟人布道谈道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这种问题吗 ？That's my privacy， 我个人事情你不可以问的。耶稣忽然问了女人说：“你把丈夫带来。”结果女人说：“我没有丈夫，我现在没有。”耶稣话更突然了。而且更突出了，哦呀，你现在没有丈夫，对的，如果你过去有五个，现在有还第六个，还不是你丈夫呢。他干嘛？然后他就是告诉那个女人，你这个人是谁我知道。但耶稣也没有说凭你这样一个在婚姻生活上这样腐烂的女人，你想要活水吗？哦，耶稣没这样讲。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不得了了。耶稣没有，耶稣很有爱心，耶稣有爱心，耶稣却不愿意纵容他，让他可以继续活在罪恶里。耶稣用这句问题提醒他的自觉，你要得活水很好，活水要有一个器皿去装的，一个生命去承载的。你的生命是洁净的吗？你婚姻的问题，那里面的罪解决了吗？你现在跟一个不是你的丈夫同居， 那个人可能有他的自己的太太，你的问题你必须自己去面对，然后你再盲目的是在这里。耶稣从来不逃避，正面的要人去面对他罪的问题，这叫做爱是不喜欢不义。耶稣从不打马虎眼。我们今天谈爱的时候呢，是很腐烂的、很肤浅的爱，只谈鼓励，只谈正面的话啊，罪的事情让自己去解决，自己去解决，自己能解决吗？他会去解决吗？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你讲真理，做出真理的事情的时候，是不讨好的。所以耶稣为什么最后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法利赛人不喜欢他，因为祭司文士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直接的挑明了，把他们的罪写明出来。然后第七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叫做四个凡事。这四个凡事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呢，我称它为 ABBA， 就是说中间两个是一对的，而且是类似的同义词，第一跟第四个又是一对的，是一个同义词。所以凡事包容跟凡事忍耐意思是差不多的，是平行的，是同义词。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也是同义词。那你也可以这样讲，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呢，可能是对人的，对人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但是凡事盼望跟凡事相信，是相信人呢，还是相信神呢？我认为是相信神。爱是因为我凡事相信神是公正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怜悯，神是有慈爱的，我对神有这样的极大的一个盼望，我对人可以活出包容和忍耐。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这种对神的信心和盼望，我没有办法对人可以有凡事包容跟凡事忍耐。偶尔的包容可以，凡事没有办法，凡事忍耐做不到，偶尔忍耐一下。但是如果我对神有凡事的相信和凡事的盼望，靠着神的恩典和生命的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做到这些，好像是超越的爱。这是这段话的意思。我不是对人来讲一种盲目的无知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因为人不是都可以相信的，都是可以成为你盼望的对象。父母对那个时候盼望凡事相信，哦，我盼望我的孩子将来拿诺贝尔，我还盼望什么？盼望什么？可是人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承受得起这样的凡事盼望和凡事相信的，神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对人就应该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第八节的最后谈到爱是永恒的，他提到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英文是 I never fail, love never fail, fail 是失败的，爱是永不失败的。其实很多人在争论到底该怎么翻呢，爱是不会停止的呢，还是爱是不会失败的呢？有些人说，我想是对的，所以我的标题叫做爱是既永不失败又永不停止的。不失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耐心，我的等候，我的饶恕是不失败的，不会到一个程度就停了，是不失败的。但是不失败的意思也等于是时间上来讲好像是一种永恒的长久的。为了表达爱是永恒的，所以他从第八节后面就提到所有的恩赐都是有限的，都是暂时的。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第十节呢，完全的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有一种人的说法是完全的，那个 perfect 是指的圣经。当圣经留下来给我们以后，所有的恩赐，先知讲到恩赐什么恩赐都没有了，包括方言恩赐都没有了，这是一种的说法。不过大多数的人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不太准确。因为圣经留下来给我们，难道说除了方言没有以外，先知讲到也没有了吗？不需要知识方面的恩赐吗？同时圣经留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公元后100年，圣经已经差不多具备了， 是不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各样的恩赐呢？所以通常我们比较大家同意的说法是指的那个完全的，是指 那一位主，主再来的时候，那一位完全的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切有限的当然就归于无有了。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想象看有谁敢在耶稣面前讲道？这叫做我们中国人叫做在孔子面前卖文章，在关公的面前耍大刀，你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对不对？谁会在神的面前还要长篇大论讲一篇先知讲道呢？意思是说到那个时候终必归于无有，别讲了，因为耶稣来了嘛。到那个时候讲什么方言呢？不需要讲什么奇奇怪怪的方言，当那时候我们所有讲的话都已经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了。所有的属灵知识归于无有，不是说没有知识，而是说不需要特别强调特别来教导什么属灵的知识了。所以先知耶利米书31章34节，他提到新约来临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到那个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那时候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没有人需要别人告诉别人说你需要学习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小到大都认识耶和华。所以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先知讲道也不就意思在这里，完全的来到的时候就是如此，因为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主要下面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在我化工博士的论文那本书上的封面写的一句话。因为我要写博士论文，写完了以后发现很多人的那个论文封面呢都有一个题词，题词是什么呢？引用名人的话，什么苏格拉底的话，什么的话，再提一句话。我就是看别人提了什么，内容我都不读，我都只读第一页，打开一看，哦，有一个人提了苏格拉底的话，他说了什么？ What I know is I know nothing。 哦，这个人很谦卑哦，我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如果告诉我的教授说我写完了研究博士论文，写完了以后我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别毕业了，PhD 也没有了。我说哦，这看起来很谦卑，不过我不太敢用，我也不喜欢用那句话。所以想来想去用什么呢？哎，忽然发现哥林多前书12章后面这句话倒很好。我说我如今不是不知道，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全知道了。当然我没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实际上的那个时候是见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Maybe 我博士拿到20年之后我就全知道，也许我永远不会全知道，但至少我会说的是 For now， 现在我所知道的有限，不是没有。我想这句话大概比较中间一点，因为我的口试指导委员之一是个犹太人，也就是说他可以相信旧约圣经，不一定相信新约圣经，所以我没有讲的太多，所以我也没有引用最后一句话，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句话我没有用。我只说如今我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 period。 所以论文就通过了。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但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都知道。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长存的也就是在永恒中存在的，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先知讲道的恩赐没有了，方言恩赐没有了，其他的都不必在神面前耍了，但是信心、盼望和爱心却是永存的。这三样其实不是恩赐，那是属于生命，但是虽然如此，爱这是这三样当中最大的，这圣经上所强调，因为将来在主的面前，那个爱，对神对人的爱，在神的面前永远是神所最珍贵的，也是神所要我们常常去思想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美妙的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我们何等的亏欠，在爱心上我们实在有许多的不足，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你自己的榜样，不但 能够在许多的事上能够学习靠主的恩典竭力的被你自己来雕塑，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爱心。特别当今天有圣餐的礼拜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领用这饼和杯的时候纪念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思想所能明白的。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